今天讲《金刚经》法界通话啊，第十九。这一品经文很短，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却非常重要。各位，你看经文是这么样说的：他说，须菩提，于欲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如是，世尊。那是须菩提回答说：“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然后佛呢就说：“须菩提，若福德啊，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甚多，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得多，你看看这个经文很短啊，是佛对须菩提这么讲。他说这个，他说你认为怎么样？如果有人用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啊，金银琉璃车居玛瑙等七宝，有三千个大千世界，一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小的世界，那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是有一千个小的世界才变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然后才变成一个大千世界，那你就可以说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是有多少世界。这整个的一个银河系里头，不晓得多少银河系往外去延伸啊。这个昨天郑老师吃过饭了，没事就打开电视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把它看了一看，哎，正好在讲这个整个太阳系的行星的问题。你从那个影片里看了它那个啊，你可以讲说它是无量无边的星际，你会觉得说人真的很渺小。我们小的时候，如果你小的时候住过乡下，那你不是住在台北市，你曾经有机会到这个没有光害的地方，晚上你去把它躺着往天空看一看，你就知道说这星球有多少，这无量无边的银河系里头那有多少世界。华严经里头给我们讲的就是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里头，每一个香水海里头的世界都不一样的，就是一个香水海等于一个银河世界，每一个银河世界里头，每一个银河世界都不一样。他说有的银河世界是树形，像长得一个像一棵树的一样，有的银河世界的那个星球的分布啊，像一个弯弓，是一个弓形，有的是一个圆形。你现在讲天文学上所讲的，其实就是讲不同的银河世界，它的分布其实都是不太一样，每一个星云它的形状是不太一样。我想当时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说这些，尤其是在说《华严经》的时候，能够对于天体的往外的东西会延伸的这么广，我们是怎么样也想不到。在传统的一些观念里头，都觉得地球就是这整个宇宙的核心，是不是？尤其是西方的宗教，也是一直到了哈这个哥白尼为止，都还是相信地球是核心，太阳是绕着这个地球而走的。那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都用来布施，这是表示一个量的极大，布施的极大值。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这样一个人，他所得到的福报是不是很多？啊，你看看啊，这一段经文以前曾经谈过的，在第十一分那个地方曾经谈过。以三千大千世界啊布施啊，那么得福多否，你去翻翻。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只缺了四个字，只有四个字不一样，这里多了四个字。 这里是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与用布施啊，世人已是因缘，而是前面那里是世人得福多佛，是这样。那这里面多了一个已是因缘，那是什么是因，什么是缘呢？是什么因缘？因其实是指什么？是指无所住而行一布施，是上头啊已经讲了的。无所住而行一布施这件事情，这个因缘就是现在用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有这个因缘得福多佛，这样子得到的福报，得到的福德是不是很多？他说如是，世尊，此人已是因缘得福德甚多。他这个人因为这个因缘，因为无所住而行一布施这个因缘，所以他得福甚多。所以佛陀就讲了他悉菩提，但是佛陀的结论，悉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果真的有得到这个福德的话，如来啊不说得福德多，如来就不会讲说得福德多啊。以福德无故，因为他不去执着那个福德，所以才说福德多，所以福德才是多啊。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逐一哈来给各位来做一点分析，你就更能够了解这个道理。无所住而行一布施，所以福德才是多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福德最主要的目的，你认为它是应该回到你自己的智慧这个层面上来，或者你所造的福德是在你之外的东西？如果你能够行于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话，就是你这个布施你并不祭奠着你要得到回报，你也不祭奠着别人要帮你祭功，你也不祭奠着别人给你颁一个你死了以后要颁一个包养令，对不对？没有。那么就表示这个福德最后所存在的东西不是变成包养令，也不是变成别人给你祭功，也不是写在历史课本上给大家读，而是什么？而是这个福德是来自于我们做布施者的内心的智慧真正展现的。想清楚，如果我的布施是期待着别人给我包养令，如果我的布施是希望我在历史上能留名青史，如果我的布施是希望的留着给后人有很多的追思跟典范，那么我的布施的目的只是变成了包养历史的记载以及别人对我的恭敬，如此而已，它变成对价的东西。而你的心只不过是你的布施的发的心只不过是希望留名青史，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你所得到的福报就很少，因为你所得到的只是希望得到那一个别人的包养跟别人的赞美，留名青史，是不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是表示我这颗心纯粹的要拿出来布施的。这个时候我们表示我们的心是有这样布施的智慧，也有这样的布施的割舍，也有这样布施的无量心。所以这颗心是无量无边的，这颗心这个时候它到任何一个存在的世界，它从这个娑婆世界，从此末，从彼生到别的地方去，他绝不会退转。他到哪里去，他永远都是这么宽阔的心，永远都是这么亮丽的心。你要注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的福德呢，才是真正的多。所以，那么有福德有时的话，那么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因为你不是为了要执着于那个福德，所以你才得到那个福德。那表示他没有，他得真正的是由于这颗心真正的释怀，这颗心真正产生能布施的能力。我们应该这么讲， 如果我们执着于现象的福德，那么我们就会不断的往外追求，我们内心里头就显然会变得越来越亏欠，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狭隘，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以福德无故，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福德的想法，如来说福德甚多，如来才会，你才会真正得到福德的。因为自己没有追求享有福德的动机，所以我这颗心是真正能够产生布施的能力的心，而不是在追求我布施的时候享有福德的动机。这里面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各位你有没有领略到这个道理呢？我再讲一次，这个地方是最清楚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它叫做法界通化呢？就是你发的心虽然是在娑婆世界里头，你所布施的只是布施人家一颗蛋，只是布施人家一张纸，只是布施给人家一个笑脸，但是你是无所求的。这颗心是表示你这颗心是真正能舍的，是无量慈悲喜舍的。你的心本身就变成是无量心，它就是古佛的心，你就已经成佛了。如果你布施别人是要别人认为你是一个魔幻的青年，你是这样做是因为别人会赞叹我，我准备将来写一个传记，有人会认为啊，留下一个传记说我是非常愿意乐意帮助人的，那这样的话我充其量只不过是满足了我的动机，如此而已，我们就变成相当限定性的一点点而已了。但是我们会不会把一个东西拿去布施完了以后又会觉得非常的不甘，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感觉舍不得，会不会？会呀，怎么不会？就有人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了以后自己非常的舍不得，舍不得到很痛苦，然后还做出不得当的事情出来，也是有的啊。但是这样子的功德就会，他原来功德是应该是无量无边的，突然间就变成这个布施变成一个不是得到应该有的报酬的了，只剩下对价的那一点点东西，就是只有布施那一点啊，求得自己内心里头那一点而已了。所以我们平常里头，我们对别人给予的关怀，我们对别人一种这个随意所及的一点协助，你看起来只是那一点点，可是那一点点却是无量无边。这种事情你要注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常常帮人家，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家酬神啦结婚啦，在乡下就要去倒卡丘这个倒卡丘呢，乡下也没有几个会写字会读书的人，我每一次都会被分派去那个地方收礼金那我就在写，请爹也请我去写，收礼金也请我去收所以我就帮他收就不管是办的丧事啦喜事啦这个事情我就常常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个人，乡里的人，村里的人，他一旦挑了重重的柴才挑到那个城市里头去卖，他一挑，这样挑出去只可以卖到不到十块钱那他有一次呢，是有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有一个人往生了，家里也是生活无着。这个人他呢送的这个电椅送了20块，这个我们村子里头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来，他问我说人家都送多少钱，我把他翻一翻给他看，他说他也拿20块。我知道他很是全村子很有钱的，我心里面当时就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说那一担一担彩才卖10块那个我心里在想说他是捐了3天捐了3天的一日所得 这个人哈、啊，可能见了只有一天里头的可能几分之几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功德是不一样的。人也不是纯粹用这个对价来计算这个问题，而是他的发心，而是他的发心。看他当时发心是什么嘛，是不是？先来翻一翻是多少的时候，发心只有那20块嘛。另外那个人来拿20块钱的时候，是连看也没有看，就是20块借家给，但是连一个跟别人参考对价都没有，他是无量无边的嘛。这是可以了解到是你的发心的问题。人的心里头常常啊是一个对价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人就常常会跟别人计较，不管是金钱的问题、友谊的问题啊，乃至于待人处事的时候彼此之间立场的问题，都会产生一种非常角力的啊一种对价关系。人类所有的分别心、计较心、嫉妒心、冲突心、敌意心，都是从这里来的。福报就是福，真正的福报就是布施出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布施出去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对价，那表示我们的心是纯正的布施。这个时候，你哪怕就是布施1元，跟布施10000元，布施之心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穷人一样可以布施无量无边的心。所以有一次呢，一个穷人呢，他跑来到了佛陀的金舍里，他跟佛讲说：“佛啊，我一直想要来布施，我就是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可以布施了。我除了唯一能够蔽体的这一点点这个衣服之外，这又不能拿去把它卖掉，所以我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布施。”他说，佛陀跟他讲，这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把穷拿来布施吧。他说，穷也可以布施吗？他说，你现在来不是正在布施吗？就是他就是来了，这件事情也是无量无边的布施。所以别以为自己要有很多钱才能布施啊，是这颗心的问题啊。佛的教诫是这样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五蕴幻化的世界里头。什么五蕴幻化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嘛。所有能够看得到的这一些东西都是五蕴所变化的，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人是在这个轮回里头。我们如果想要出离这个灵轮回，啊，那么我们才有办法从这些苦难的啊这个轮回里头脱离开来。可是我们想要回归到那个极乐世界去的话，要到长极光净土的那个极乐世界去的话，那是要你的心回去，而不是要你流民千史才能回去。你流民千俗的结果，你的心只是流民千俗，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吧。而是你必须能舍得掉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才能够走得出去。所以我们所做的布施之物，如果你是着眼于布施的回报的话，那么你要解脱就很难，因为你还是又跳进了回报的轮回里头去。所以充其量只是得到少部分的福报，而不是真正得到了福德。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头讲说，什么叫功德，什么叫福德。功德是非限量的，它是可以启发智慧的，它是从心灵上直接发展出来的光，这个光可不是用照相机能照到的光，是一种光明性，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明了，是一种解脱。这个福德呢，特别讲的福德是指福报的问题。当然最高的福德是指自己能够圆融的往生极乐，这个福报是最大的。所以这里所讲的福报，法界通化，是指我们在有形的世界里头，我们能解脱到那个上头去。所以如果我们着眼于自己自心的清净来做布施，所以清净心并不是我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清净心里头就是我没有什么对价的关系，我还是努力的在工作，可是我 我在做这个布施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对价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清净而布施的时候，就能够，它就是来自于我们智慧，而最后就回到这个，使这个智慧真正得到了清明，得到解脱，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往生极乐净土。所以我们看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头乃至于阿弥陀佛经里头，都是提这个问题，说我们不可能以少善因缘得生彼处得生彼土。少善因缘跟多善因缘，少善因缘就是指限定的意思，真正的多福就是非限定性的意思。我们要了解，这是修净土的人他所必须要有的。如果你认为，你认为佛寺才是礼佛的地方，那么你是相当限定性的，你只有进佛寺才礼到佛，那么你礼佛的机会就非常少，所以你是少善功德，少善福德。如果你能在平常生活当中见人如见佛，碰到人会跟人家称赞啊，阿弥陀佛，你碰到什么事情都如同如见佛，都如同在极乐世界，这件事情是叫做24小时念佛。所以24小时称佛念佛这件事情的道理啊，是净空大师他称赞24小时念佛。可是他称赞24小时念佛起先是先从达拉斯开始念，后来这个华藏图书馆，集美华藏图书馆也24小时念佛。我问，有一次跟师父见面谈的时候，我说应该到最后是天天都是24小时念佛。他说对呀，你说的对极了，这一次24小时念佛只是在教导我们最后能够达到天天都能24小时念佛。在座有另外一位居士就问了，那我们睡觉的时候怎么念佛呢？我说睡觉也念呢。他不懂，他说睡觉怎么会念呢？我说你好好睡觉等同念佛，你了解吧？因为念佛念法念僧的那个念不是用嘴巴去念的，而是念佛，佛者觉也，是不是？你觉就是清楚的意思，我清楚于我现在应该睡觉，我也清楚于我现在应该醒来工作，它就是念佛。我们平常生活里头处处都能够让自己感受到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独独当当去回应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待人接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工作上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人的纠纷，如何安抚别人的不平，我们内心里头不乱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二十四小时念佛，那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我几次给各位讲这事情，在你平常生活当中，你总免不了碰到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也许来自于家庭的、感情的、子女的、事业的、人际关系的、病痛的，通通有，这是免不了的。但我要跟你讲，你所碰到的这些事情都不是，都不会是白白碰到的，你千万不要想逃避它。但我也没有说你非定要吃掉它，你既不可以逃避它，也不是一定要去吃掉它，而是什么？而是你要很清楚的看清楚，它只不过是来试炼你有没有能力超越它这件事情。解决可以超越它，但你能可以不受他伤害，你没有办法解决他的时候，你可以绕过他。但这件事情你内心里头能敢还是保持清平清清楚楚平等，维持内心里头的平等性，那就表示你受这些九难十磨不会白受。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往西方的路子上一样有很多的九难十磨，没有那种说你这里完了以后观世音菩萨就把你抱去的，也没有观世音菩萨用手就拿着莲台马上把你带去的。在你还没有上莲台之前，那就要看你脚跟子是硬不硬，看你是不是有办法有这个愿力跨上去， 没有愿力跨上去就不行。平常生活里头，我们的布施、我们的持戒、我们的忍辱、我们的精进、禅定、智慧，都是有条件的。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只要境界一出现，就走不了啊，根本走不了，马上就走岔了，走不了的。我们平常就很容易几句话就被打翻了，变触头，几句话又被打翻了，变成坏脾气，嗔火就燃烧，几句话打翻了，就在那个地方变得很厌倦、很消极，你怎么有力气爬到观世音菩萨给你送来的那个莲台上去，好让他把你送过去呢？不是的，我们都有，我们都有这个能耐才可以。那叫法界通化，你从现实世界里头，你学了你自己内心里头有这一股这么好的一个力量，你可以跟法界相感应的。那你我们所培养的是法界的问题。有一次我跟这个我的学生们讨论，那都是中学的老师啦，我要他们打坐，就在打坐的二十分钟左右里头，然后在打坐很安静的时候，然后我给他做开始，我说你清楚的去看你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有一个人好像陪另外一个人？你们做过打坐或者是打过禅期的人应该有这种经验，坐一会儿以后感觉到好像我在陪我，那你就注意了，那个从来你以前没有觉察的那个我是你深度的我，那个你平常待人接物的那个哈，有野心、有对价、有彼此之间冲突、有嫉妒的这个心，那是浮在意识表面的那个我。这个意识表面的这个我，其实是很粗糙的，是很容易执着的，而且呢，浮在意识表面的东西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可是等到你坐一会儿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底层里头有一个真正的我，你回去你不妨试试看。你等一下最后在念佛的时候，你念得很专注的时候，你会发觉念佛的声音的后头有一个你真正的我。你一定要用你这个我去跟法界通话来念佛，这是念佛法门，因为你真的跟他产生应感，你跟那极乐世界就距离不远，那你就很殊胜，就是他。后来开始晚了，我们就特别来谈这个问题，我也跟他们解释刚刚我讲的这一段，刚刚跟你解释的这些话，我说各位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老师就讲，他说我觉得我们平常总是用一个浮在表面的那个心、那个我来处理事情，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冲动，我们比较有很多对一些事情厉害的执着，我们有一种喜乐啊、厌恶之间的一种取舍就很厉害。但是因为我们是用表面的这一层，如果我们用底下深层的那个我去看周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会觉得比较喜乐、比较安静，会觉得好多了。我说对，你这个解释我们是能接受的，不过你要注意，你请大家也要一起注意，他现在所讲的这句话只要一讲出来，你拿着这句话拿来告诉别人的时候，这句话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你了解吗？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那个也不是东西，就不是那个了，就不是那个了。那你要去看这件事情，我们更必须留意的是，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比如说，我们读了《金刚经》，或者我们做了布施， 我们做了忍辱和持戒。如果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执着于我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福德跟智慧是相当限有限制的，它不是打开的。我们不执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落入我们到了我们最底层的真我这里头来。这个我，它是晶莹剔透的。这个晶莹剔透可不是电视机那个看的看不见的那个晶莹剔透哦，那个晶莹剔透是它真的可以回应，可以有智慧思考，可以很笃笃当当的回应它的周遭事物的那一个真正的本性呢，是它。我们要启发的是每一个人这个心。如果最后不是回过头来启发这个心的时候，那所有的努力都变得福报不大了，只剩下粗浅的东西了，并不是说没有福报，还是有，还是有，但福报就不那么大了。各位你看看，如果有一个人在游泳池里头，你看到他快要灭顶了，你是赶快拿来一本游泳须知丢给他，这样可以救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游泳者根本没有能力可以爬起来。你丢那种东西给他，告诉他怎么游泳都没有用。他说你要放松，你不要怕，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平常就没有练习。所以读经也是一样的，修行也是一样。你平常有练习，你在平常你自己的遭遇、你自己的生活、你所碰到的种种的困难、灾难、折磨里头，你从这里开始在练习，练习而到最后就会存然在你的一心。你真的能克服它了，也就你真的会游泳了。这个时候，金刚经也不要了，你不需要金刚经了。金刚经已经变成你启发你自己内心的东西了，是不是这样？所以金刚心也就变成空了，也就是只有变成空的时候，才真正回到我们的般若自性里头来的。那么我刚刚说的有两句话一定要再做重复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回归到那个极乐世界的，一定是你自己的真我，你自己的本真的这个心，而不是你所做的那个布施的功德有多大。如果你去执着抱着那个功德的时候，你还是在那个功德那个地方，你这颗心呢并没有变成一个可以到极乐世界的那个品质，你还是没有办法被选到那上面去，因为你的心只不过是在执着在那个功德里头嘛。所以如果你着眼你布施的回报，那么就很你我们的解脱就变得很难。如果我们着眼于我们自己清净心的布施，没有执着的布施，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时候，以是因缘得福德多佛。他说如是世尊，那福德当然就是很多的意思啦。因为我们的修行都是在智慧上的。法界通化的道理呢就在这里，我们自信啊，最后是要回归法界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生活所面对的这些种种的东西的一些这个挑战跟灾难，它现在看来，你读经读到现在，你不应该抱着一种厌恶或想逃避它的心理，你反而应该讲说，我现在得这个病，我现在碰到这个难题，我现在得到这样一个折磨，它正在训练调伏我的心，我不会被他绊倒的时候，也就是证明我自己能够自己证明我更向极乐世界迈向一步了。所以人生这些苦难就变得有价值了。所以苦是圣地的原因就在这里，苦是神圣的圣地。所以四圣地里头，苦即灭道，苦是一个面对的第一个圣地。 那么各位，你一定会这样想，法界通话第十九这一品，他所讲的是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以布施啊，世人已是因缘啊，得福多佛。那么如果我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以布施，我不是只是布施，我是走完了三千大千世界，我仍然还是不犯威仪。不犯威仪就是指持戒，那他的福德多否？如果你走完了三千大千世界，你不犯威仪，只不过是讨人喜欢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吧？你要表示对人有礼貌，你那份有威仪，人际关系只是要啊，你的生活纪律只是讨人喜欢，只是希望能够求得啊，别人能够接纳我，你是有所求而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也是一样，他的福德跟功德呢，一样都变成限定性的，而是到最后，我们的跟谁，我们对我们的长辈长官，我们是如此的态度，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也是这个态度，也是一样恭，一样相敬如宾。我们对待一个陌生人，跟对待一个我们的朋友，其实对方的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很熟的朋友做随便，我们也不能因为陌生人我们就变成了冷漠。因为生活的规范其实就是持戒，你知道律宗他所学的东西，这个整个的一个四分律，从律宗里头修持的都是一些生活的规范，从这里来的。我们作为一个居士，我们当然不能成为一位啊出家的师父，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基本的生活规范跟威仪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那当然是不行的。如果有，我们只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掌声，得到别人对我们的尊敬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功德也就是变得相当有限了。而且有时候还会觉得我们很痛苦，你不觉得吗？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一直想这件衣服穿出去，别人呢会认为我漂亮不漂亮，我好看不好看，我这样穿出去合不合我这个身份。你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要出门之前可能要换好几套衣服。所以有好多人跟我讲说，衣服是有，满柜子都是，但永远缺一件，要出门的时候才知道缺一件，因为他一直找不到自己最适合的衣服穿了，那就变成匮乏了，有一柜子的衣服变成会匮乏。可是师父只有两套衣服可以替换，可是那一套衣服呢，他却常常说我还剩一套摆在旁边，你看这个差别就是很大在这里啊。那么你看，我们讲这部经，其实他所讲的是讲六个波罗蜜，所以这里所讲的法界通话其实还是讲六波罗蜜，不是只有讲布施。我们讲布施，讲持戒，讲忍辱，然后讲精进，讲禅定，讲智慧。那我们来看看这六波罗蜜啊，对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它？你看吧，如果我们的布施是不是为了我们有私心的话，不是有我们另有所求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入恶鬼，我们不会产生一种饥渴的状态。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布施一些东西，我希望得到别人给我一点赞美，其实是我只是用一种东西去换另外一种饥饿来填饱自己，填饱自己另外一种饥饿而已，是不是？因为我一直等着别人给我颁一个包养令，结果等了十年都还没有颁给我，我难过死了，是不是？啊，也是有的人说，我做了这么久，都没有人褒奖我，那他充其量只是为了褒奖而已，那就有还是有私心，他就不得解脱，啊，那么那他就受到了束缚。所以你看看，受苦的人啊，他是要看他怎么受苦。受苦的人有福报，是因为受苦的人他不会被苦所绑的时候，他才真正得到福报。 基督也是这么讲，受苦的人有福啊。我们讲苦是我们的圣地啊。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也许在座有人是啊，这个新如来哈、啊，所以我再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过去有一位啊，这个医生呢，躺在医院里头，他是靠着氧气管在生活。好多牧师看过他，好会出家师父看过他，但他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他的事情。后来我们的同修呢就跑来跟我讲说，郑老师在哪一个医院哪一个病房哪一号病房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他需要你。我已经跟他讲过说我会请你去看他，老师你可不可以去看他。我说你都答应人家了，我怎么可以不答应。我说好，我就去了。我一共就去看了他五次，但是他讲话很困难，多讲几句就喘得很厉害，因为他是靠氧气筒在呼吸的。他的心肺全部都坏掉了。你觉得他的心肺怎么全部都坏掉呢？他是某一个医院的医生，这位医生呢跟别的医生不一样，他所看过的照顾的病人，他每天晚上到了九点多到十点那一段时间，九点半到十点那段时间，他即使有事情出去或者他怎么样，也会从家里再开的车子再回来医院再把他看一次。晚上的时候他的病人一定他会再去把他看一次，第二天早上当然还会巡房啦，但是晚上他会看一次。但是那一天他去看的时候，他闻到有点焦味，他就往地下室去看，结果地下室失火了，烧起来了，往上烧。他继续往上烧，就是上面的这些病人，慢性病的病人就可能通通都会完蛋啊，有的可以移走，有的来不及，所以他就马上投入去救火。一方面通知人家赶快想办法来救火啊，也有几个人一起救火，救火了，后来火也扑灭了，但是他是在地下室里头，他已经待很久了，他吸了太多的毒气，就是烧过了以后的毒气，而且又是高温，结果心跟肺都坏掉了，到了国外去治都治不好，最后还是运回来，在那里躺着。他这个故事是他自己亲口告诉我的。我问，我说可是你现在已经躺在这里了，你有什么东西，你认为有什么，现在已经到这里来了，你不能接受的是什么？这老师是很现实的，你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我总要问出一个，你到底现在难过的是什么，有什么觉得不平的没有，已经不能治了，他自己也知道不久一世了，看着自己的妻儿，看着自己的这么好的前程，三十几岁的人你叫他怎么样。我问他，那你觉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他郑老师，我这样子的帮助病人没有这样，没有中断过对病人如此的照顾，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要发生到我这边，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么样子的来奉献，为什么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这样子的一个果报在这里。他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然后既然是这样，我问你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这里吃苦，既不能活得好，这么痛苦的就吸一点点气，连讲话都在喘，只要站起来就喘得很厉害，站起来就喘得很厉害，你知道我看到人的心肺啊， 从站起来这样一件事情就很喘了，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说，那个早上爬不起来的小孩子，你叫他翻过身把脚缩回来趴着，像胎洗一样趴着两分钟，他自然就会爬起来，他起来就比较容易，是有道理的。他说为什么我现在还继续受苦，就问了这两件事情。请问各位，如果他问你，你准备怎么回答？你们也已在这里听经听很久了，请问你们准备怎么回答？我跟他说，这个是在第三次见他的时候才面对问题，前面两次都是他在跟我讲的遭遇，一次时间还讲不完，因为讲得很慢。我跟他讲，我说你也许练过《维摩诘经》，就是佛说《维摩诘经》，或者是《维摩诘所说经》，也许你练过这部经吧，或者至少你听过这部经的经名吧。这部经里头有一段经文这么说：菩萨为众生病病。我这句话讲了以后，是这一位年轻的医生眼睛突然间张开，然后他似乎亮丽了不少，他看着我眼泪夺眶而出。我跟他讲，你知道一个人在到这个时候能够听到经文上的